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费扬与团队同工们联合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在1320台播出。我们的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swtychina.com， 欢迎您与我们联络。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我是朱恩蒙，大家好。
蒙哥，我们今天又到礼拜二，小编继续发表政见了。
我看这个民主党啊，这两个候选人啊是没有希望了。已经是打了这样快要闹翻天了，还是没办法决定到底是谁，也许我们就应该让小贝出来好了。
哦，就请他们推我是不是？
对对对，请他们退下去。对，
我还是觉得呢，他们应该这两个最终还是会推出一个，然后等到这个呢跟共和党那位老先生呢，
哦，
他们两个再选完那个真正的高手，我再出来跟他竞选，这样子好。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那你的政见发表到什么地方了？
哎，我们上次谈到美国现在面临的四大问题，我们谈了三个，我们不知道，蒙哥来给大家复习一下吧。
就你要考一考蒙哥是吧？哈，
对呀、啊，到底跟小贝做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在用心呢、啊？
你讲过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教育问题，
哎，
这个下一代的问题
是；
第二个问题是医疗问题，
对，
现代的问题，对吧？
或者是老年人的问题也可以这么说、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outsourcing。就是美国的，
就是现在青壮年人的问题，
经济问题，青壮年的问题，
是。
那还剩下一个是什么？我来猜猜看。
还剩下我们今天最后要谈的这个问题、啊。虽然我们是把它排在后面，但是以小贝的浅见，这个问题是最棘手的。而且今天呢，说实在话，小贝是战战兢兢啊，因为
真的
今天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呢，事实上我没有什么非常具体可行的政见能够解决这件事情。
哎，那看来你真的是可以竞选美国总统了。
因为我很坦诚，
不是因为你没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对呀、对呀、所以这个果然是符合候选人的资格啊。
对，那我来猜一猜好了。
好，你猜一猜。
如果是一个有关于将来的下一代的问题，一个是有关于上一代的老年人的医疗问题，一个是青壮年工作问题，那剩下一个肯定跟这个国际关系有关了、对吧？
哎呦，看来蒙哥看事情果然是他非常的透彻。没错、
我如果不好好准备一下，那等你当总统了你怎么办？你没有参谋了。
在这边先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小贝要是一旦真的当了美国总统啊，听众们你就有福了，只要听世外桃源，每一户减税20000块。
好了，这个中国人讲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
诶，是
美国人没有朋友是不是？
没错，现在就是在第四个危机，就是美国这个国际关系啊。这的确呢，这当然这个所谓国际关系又引动很多其他的议题啦，例如说这个恐怖主义的攻击啊，对不对？这个比较贫弱的国家对抗这个资本主义这些问题，慢慢已经呢浮现的非常的台面化了，
已经成了一个这个全世界的流行的时尚，是吧？
你刚才讲的非常对，因为美国现在呢，怎么讲，朋友是越来越少了，对不对？国际同盟大概只有这个还老哥哥这个英国啊，还算跟美国站在一起，其他来讲的话呢，只要有什么事情，你看那个欧洲国家，只要美国一有什么举动呢，第一个骂的就是法国，这个法国是看英美特别不顺眼。
这个的确是这样子，现在想想好像这个大家对美国人的印象已经相当的定型，而且没什么好感，是吧？
对啊，这个特别是啊，这个当然有很多的原因啊。这过去这几十年来啊，慢慢演变成了，美国就是所谓这个腐败资本主义的一个图腾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贫弱的国家啦，或者是所谓中东的这些回教国家呢，现在只要想的要攻击所谓西方，马上就把箭头指向美国。
那这看起来这个毛主席还真是先知灼见高瞻远瞩是吧？
这个
在全世界还没有反美之前，他已经开始反美了。
是啊，他就是先做一个示范给大家看，对不对？他就当时就骂这个美帝啊，对不对？他这个的确是这一方面来讲，还的确蛮有先见之明啊。这个第四个问题啊，我觉得呢是一个很深的隐忧啊，因为它牵动了不只是政治层面了、包括经济层面啊，很多方面呢，事实上现在在对美国已经慢慢造成一个威胁了。
小贝，你小的时候在台湾长大，对不对？然后你年轻力壮的时候，这个周游全世界，你年老了在美国，对不对？你会死在这个地方。
你怎么好像什么叫做年轻力壮周游全世界啊？年老的，我的一生怎么还才刚走到一半，就被你讲得很凄凉了？
道不成，成浮浮于海，就浮到美国来，就是这样。那你既然看了这么多事情，跟毛主席一样有这个高瞻远瞩、高山仰止的精神，那我倒想问你几个问题啦。
问我几个问题？哎呦，小贝真的不敢，蒙哥问我问题，我答得出来吗？
答得出来，答得出来，对不对是另外一回事。答是答不出来。
跟圣经无关的话，我就比较有一点把握。
好了，这个跟圣经无关了。二战之后，你看这个美军解放欧洲，对吧？哇，他们那个形象，坐着吉普车啊，受欢迎的形象啊，以及这个欧洲各国家对他们的感激啊。那这个从前在殖民时代的时候比较起来，他们当然比英国要好的很多了，因为他们不是一个海权国家，这个到处开辟殖民地，美国也还好嘛，哈。
对，美国那时候还蛮有良心的，对。
然后这个二战之后，他们不是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啊？记得他们好像，这个从前报纸上动不动就看见这个美国老大哥，他把钱去援助别人啊，这个很好啊，为什么会大家现在这么讨厌他呢？
这个说起来，你所谓那个时候刚战后，美国还有一个创举叫做马歇尔计划，对不对？
马歇尔，这个听过，他怎么回事啊？
他就是用大笔的这个款项呢，来帮助这些战后国家的重建，因为二次大战呢。为什么让美国成为世界强国？我想听众也都非常了解，因为当时呢，世界各大国呢，唯一没有被战火波及到的就只有美国了。虽然你说珍珠港有受到一点创伤，但是呢，终究不是美国的本土嘛。
本土，对。
所以呢，美国那个时候呢，也借着二次大战呢，它各方面的国力猛进啊，工业方面的技术各方面，所以战后事实上呢，世界各国要重建复苏，还真的非得找美国，
不
然就是得找这个苏俄这个也算
是
另外一方之霸，但是那个时候的确呢，
对对对，
有所谓共产主义跟这个自由世界的对立啊，所以那个时候似乎这些需要重建的国家似乎只能二选一啊，对不对？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美国也就是在那一段时间的后来呢，特别是1950年以后呢，慢慢就是做大了这个所谓资本主义如何跟国家的强权结合在一起的一种模式啊，在那个时候就慢慢发展开始了。
你的意思就是说，那时候的美国，他这个美元去援助这些国家的时候，他也是不是回到我刚才的问题了？既然这是一件好事情，那美国也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为什么大家这么不喜欢他？是不是背后还有别的原因呢？是不是？
当然
没这么简单。
当然，对不对？所谓的一件好事，要看你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不对？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拿蒙哥跟小贝当一个例子好了，对不对？
好。
假设说，蒙哥家徒四壁啊，急需要做各方面的整修啊，白费殆心啊，对不对？厕所也坏，这个厨房也不能用。这个时候呢，小贝刚好呢，有这样子的技术，也有这样的钱可以帮助蒙哥。
不用刚好，我知道你向来都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有房屋需要整修，
不要乱讲，请打电话，我留你的手机号码出来，我告诉你。所以呢，小贝就跟蒙哥讲，你这个房子呢，以我估计呢，要修到可以住人的话，大概要花$50,000。
五万块是吧？
你有吗？
$50,000。哎呦，这个不上不下，我要买一栋房子，$50,000也买不到哈。
哎呦，那怎么样？
我没有嘞，
没
有嘞，
没关系嘛，我们哥俩好嘛，对不对？我借你。
这样子啦，
而且利息收得很低，你分30年还我就好了。
哦，真的啊？
慢慢还，慢慢还，对。
那就不客气啦。
但是呢，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没问题，请说。
好，你也知道嘛，对不对？我家那些女儿啊，你这个房屋的这个修缮啊，他们都是始终高手啊。 哎，他们事实上都可以帮你修得很好，所以我
就是小辈的梦想，他在家里面整天伺候着三个女儿，
教他们怎么样修房子，将来就可以帮爸爸赚钱，对不对？
对对对。
哎，他们呢，其实手工各方面都很好，可以把你家里修得很好，所以我借你这五万块呢，很简单，只有一个要求。你呢要找这个承包你这个家里修缮的这个公司的话呢，诶，你就指定我这个家里这诶几个孩子，他们各有所长啊，他们会帮你做得很好，
哦，
而且他会帮你设计，
哦，
设计的完全符合你的需要。
真的，诶诶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让我想想看，你借钱给我，然后反正我要去包商嘛，那包给
你。
你
找别人，你不如找我嘛。
哎，这个很好啊，
我的技术又比别人的好，对不对？
嗯，那买一送一可以啊，可以啊，
啊可以啊，那不错嘛，对不对？而且呢，我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算是附赠品给你。
哎，附赠品啊，
你只要答应这件事情，我保准你蒙哥你在家里。你就可以继续当你的王，对不对？谁敢再跟你争先，对不对？那个蒙哥夫人她敢多讲话的话，我帮你退付她。
对对对，嗯，对，因为你这个，你这下子成了我们的经济来源，
是是
是吧？我们所有的包工的工程都从你这边来，我们是哥们。
对呀，啊，
好啊，
很好嘛，
不好吗？
所以我那五万块说是借你啊。其实我就直接就转到我的女儿身上就好了嘛，因为反正我拿给你，你还不是要拿给他们，对不对？
哎，这样子啊？
对呀，啊，是不
是？
你总要花嘛，你五万块借了，你总要通通给他花掉嘛，你自己不能失礼。哎，
等一下，等一下，我怎么开始越听越觉得好像这里面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危险？等一下，你借钱给我。
对啊，
然后呢，我用这个钱
来，五万块啊，对啊，那你五万块既然都要修家里的这些嘛，那五万块不是要找我女儿他们来帮你做吗？
对对对，
你要付他们。
那然后，那现在你就干脆就五万块就直接转给你女儿，
啊，直接我转给我女儿就好，这样你多麻烦的，对不对？我还要钱到你那边，然后你再拿过来，多麻烦，是不是？我
说的也
转，
对
不对？哎，转给他们呢，那他们做好工呢，哎，你还是欠我五万哦，记得哦。
等一下，我就实在还没想到这里啊，你自己讲了，哈哈你。你说呵呵等你通通都修好了之后我还欠你五万，
啊，当然啦，啊，对不对？你是借我的钱去弄的，你没搞错，你以为不用还，你以为请我家人去，我家人去他不做你的工作，他也可以去做别人的工啊，是不是？
嗯，
因为你要付这个钱啊，哎，所以从此以后呢，你的家呢又只有四口人，我把你的厨房修成呢可以一次提供20人的食宿，对不对？然后呢，你的厕所呢可能我就给你装了两个马桶，但是呢让你主卧房在漏水，但是无所谓，对不对？反正我照我的意思呢，哎，我的女儿这些的意思，把你的家整修的总比你原来的好嘛，对不对？你在讲什么呢？哎，
嗯，反正我要修的话，我怎么样我也要欠人家钱。
哎，对呀，啊，那你要欠别人不如欠我嘛。
你就干脆把我全部都弄好了，
哎，
对不对？那还30年还是慢慢还是吧？
30年慢慢还，但是呢 ，in case 你还不出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谈。但是呢，哎，你就哎，我们这个社区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啊，干什么你就要替我讲讲话了。
哦，哎，这个小意思，这个没有什么特别问题，啊。
哎，对，还有呢，我假如说看你们隔壁那个不太顺眼的话呢，我要去打打他的时候呢，哎，你们家的这个哎这个院子要借我用一下。嗯，
哦，这样子，哎，那我这里也有一点小小的要求啦。
哎，怎么你能够跟我谈什么条件哈？
哎，我有啦，
狰狞的面孔露出，哎，
我这个房子啊，虽然破啊，可是我们刚刚从南美洲移民过来哈，啊。我哥跟我堂兄和他的表弟，还有他表弟的表姐呢，通通住在一个屋子里边了。
哎，那又怎么样？当我
是住久了呢，大家都是非法居民呐，啊。
哎，
这里面常常打得头破血流了。
哎，
那我现在是好不容易爬到头上来啊，所以你才会来跟
我压着他们，没问题
啊。你会帮我压着他们是吧？啊，好了，
你是我的好朋友嘛，对不对？我老实告诉你。你要是好好的跟我合作，不但我帮你压住，你要把你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权位传给你的下一代，你这些亲戚朋友敢讲话的话，我帮你出头，没问题。
嗯，
特别是我告诉你，我有一个很大的本事，
嗯，
这个呢，我们对外的宣传，我们现在讲这些东西，对外宣这个媒体方面的，哎，我帮你控制的好好的。嗯，绝对不会，人家什么人要讲你坏话的话呢，我就帮你把他压住，我搞得他没有钱，他也没有办法出版什么东西。
嗯，嗯，
哎，这个我一定可以跟你合作的，更何况我那一些，其实我都不用直接跟你做什么了。我那一些女儿在帮你修，在家里修缮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修完就走嘛，对不对？他们还要帮着你维修啊，干什么？
还要我留下来，还要继续维修。
哎，我
们
那些公司啊，他们都会派一些人住在住房在你家。
哦，这样子，那你就再帮我家盖大一点就好了。
对呀、啊，帮你维修啊，马桶帮你，因为是漏水，他随时可以去弄嘛，对不对？怎么样？我们这个讲这个例子，已经把这个他所谓现在资本主义国家呢，对这些贫穷国家所帮助他重建也好，贷款给他也好，
怪怪
慢慢进入他的政权的核心来控制呢，已经勾勒出一幅很鲜明的图案了。嗯，
这个很要命的。那万一我跟你闹翻了，你也认识我表弟了，那你就把我推下去换他上来。
嗯，没错。哎，你倒还蛮聪明的。通常像你这么聪明的一个主政的人呢，当我觉得不太能够把你 handle 的时候呢，我就一种方法，就是刚才你讲的，我就找你们家的那个表弟，我跟他拉拉关系。要是我看这个人他也是一副蛮能跟我合作的样子呢，那把你除掉是简直是不是指日可待嘛？我会帮他把你除掉。但是万一你一家子都是所谓的硬脾气的话呢？那我就我有其他的方法哦。
什么叫其他的方法？
你不知道我们家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我养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呢专门呢是在清除这些我面前障碍的人。这个时候我狰狞的面孔又有点露出来。你不要以为你到时候开车出去走在路上你不小心被车子撞到啦，对不对？吃东西噎着啦。你自己考虑考虑我这是先告诉你万一这个车子撞你不成，那食物也噎你不着的话，那我看到时候我们就来全面开打，看你怎么样。哼，
怪怪，
你听到、你还敢不借我那五万吗？你还敢不好好听我的这个各方面的建议摆布吗？是不是？
小贝，你讲这个例子是这个事情真的是有这么黑吗？这个二战以后这个美元的国家第三世界，我想有的事情不是秘密了啦。美国的中情局暗杀他会扶持一个政权搞得冤声载道然后这个政权翻掉这个国家也离开美国这样例子相当相当的多
当然啦，我们这么说啦，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嘛，是不是？这个平常人在讲这样的话，对不对？当然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福音的电台讲这个的确是不太适合，但是这的确是现在世界对不对？大家在走势是这个样子，包括美国英美各国，甚至说其实欧洲一些国家，法国也好不到哪里去，法国在这个非洲那边也是做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说的资本主义的内衣就是这样子吧。因为日本的财团，对不对？像包括现在中国去援助非洲国家，我相信
是中国现在也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嘛，对不对？像中国特别对非洲特别大方，你知道为什么？黑朋友，为什么挑黑朋友呢？
一人一票在联合国里面
中国在联合国里面势力相当庞大，这是大家早就知道，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这个在非洲事实上呢，他这样做呢，非洲相对来讲呢，这个竞争对手呢少一点，也比较没那么狠而且也算是蛮早中国就已经进去了，所以呢，在非洲中国现在已经有相当的利益了，
相当大的势力。对，
那我们讲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这么说，蒙哥刚才讲什么？到底是不是有这么黑其实说实在话，这也跟历史的轨迹发展也有一点关系当然我们也不能一竿子都打翻，就说资本主义是这么样黑这么不好了。其实当时呢，你想想看，这些所谓第三世界或者是包括中东在这个二战之后或者说以色列复国之后，这些有很多政治宗教的原因的纠葛总之一个国家在当时候他想要很快的能够现代化其实他不找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包括
没有别的
国家，他也没什么别的选择了，对不对？
而且他们自己本身真的就是这样的，像现在这个中东的情况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真的是像圣经讲的说这个人要攻打他，他要攻打人，因为他们自家这个表哥表弟那就是已经是打的是
所以我嘛，你说我们就举沙特阿拉伯为例好了。1978年呢，美国就跟沙特阿拉伯签订了一个协定了，就是说呢，从今以后呢，我美国跟你买这个油原油，你要多少我买多少，你生产多少我几乎给你买多少。
哦，这样子，
够大方了吧？但是呢，我也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对不对？你这个现在我们讲我就是代表美国，对不对？你就把这个我买油的这些美元美金你就来买我国家的政府债券，反正你拿着呢，我算是我，你又买我的债券，算是我欠你。听起来这个沙特阿拉伯他也不怎么损失对不对？而且买美国政府债券都有利息的是不是？有利息可赚那你赚到这个利息呢，我再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你这个赚到这些利息呢，我就是
小小要求真不少
这个小小要求就是呢，你只要聘请我国家这些大工程公司，把你沙特阿拉伯从沙漠里面建立一个现代的王国然后 我在帮助你沙特阿拉伯，你这少数的，沙特阿拉伯到今天也是这少数的王室啊，这些亲王在把持，
对
不对？我呢一定可以帮助你。哎，假设说人民有什么不满什么，哎，我各方面我可以帮助你，让你的政权呢能够持续下去。
嗯，
哎，这1978年沙特阿拉伯就真的这么接受了，所以就导致今天的阿拉伯国家很多都对沙特阿拉伯非常的不满。
嗯，
因为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照理讲啊，在他们所谓回教国家里面呢，借钱是不能拿利息的，
是有这么一条。
对，那他们不能靠利息赚钱的，他们今天居然是赚到美国钱来买美国债券，然后生的这个利息呢，居然呢是引进美国这各方面的现代化设备啦，盖了这些剧场啊，哎，所谓的西方的这种有毒的这一些娱乐，对，
带进阿拉伯世界。
哎，所以为什么呢？这个沙特阿拉伯呢，哎，在这个中东的这个角色呢，哎，非常的微妙，他们常被看成是美国的朋友，所以呢，中东这些其他人就不喜欢他们了。
你开头的时候讲过，就是苏联在扩张他的势力。
是，
啊，你如果不拿美国这个老大哥来撑腰的话，你怎么办？
对，
对不对？
所以呢，也有包括冷战的原因在内啊。所以这些国家很多，他也是他自己的政权腐败，他也需要一个外面的强权来帮助他，所以慢慢形成今天的这个局面。但是呢，现在就是这个局面呢，现在越来越长期下来呢，慢慢有一点失控了。也就是呢，这些国家呢，中低阶层的人呢，特别是这些啊，背负高额贷款啊，对不对？他们总要还这个这些资本主义国家的钱了、啊。那你想想看呢，一个国家呢，这种第三世界国家呢，它的都市都非常现代化、啊，你到它的首都去啊，这个哎，旅馆盖的甚至比这个美国的大城市盖的还好啊，公共建设有些很不错，但是一到乡间去看，那简直是不堪入目。那事实上就是说，这个国家可能只有最高顶的那 5%、10% 人有享受到这些经济建设的成果，但是呢，庞大的这些贷款的费用负担呢，却是要全国人民来负责，所以呢，政府的税金上面的负担可想而知啊，所以这些中下阶层他们就压力非常大。
怨声载道，当然这些国家的政府本身是不是也充满了这种贪污腐败，
当然
黑道老大哥，
他们能够少数一些人都能够决定，对不对？要不要接受贷款啊，或者是那个发包给哪一些公司的工程，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怎么可能是多清明嘛。
是啊，所以这些种种的原因加在一起，到最后大家就开始干什么？反美。
对啊，这搞到最后这个反美，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反美的情绪，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电视上面看到一些这个第三世界国家，他们有什么政治上的抗议啊、暴动，就会拿美国国旗出来烧，对不对？这些国家我们不是也援助他们很多吗？他们怎么还这么讨厌我们呢？这背后的确是有这些原因的。
当年这个老蒋在台湾的时候，他是不是有一个举动是拒绝美元，是吧？
讲到这个就是这个蒋介石中正先生，对不对？当时美国也是对台湾非常大方啊，对不对？但是的确是当时蒋介石是拒绝了美元这件事情呢，到后来还有算是他一个高瞻远瞩的做法了。因为那时候
那真的是
美国也是很希望介入，包括后来的蒋经国时代的所谓十大建设。那时候美国也是很积极的说，我你就跟我拿钱就好，但是你就是各方面的什么建设，你就找我们的工程公司
就是
弄嘛。但是那个时候呢，蒋经国呢，他只有非常少数，只有一两项。就我知道只有核能厂啊，这些东西呢是给美国公司来做，也接受美国贷款，那其他东西通常都是自己发行公债来负担了。但是平常讲，那个时候沙地阿拉伯帮了台湾不少的忙，所以到今天呢，这个沙地阿拉伯跟台湾之间的关系还是算相当的不错，特别是台湾那一条中山高速公路啊，就是现在还在收费的那条中山高速公路，它其中有相当一大段是沙地阿拉伯出钱借给台湾，然后让台湾建起来。
但是这种小国家彼此之间的借贷就不像是美国借钱给你这么危险。
对啊，当然了。
所以那这个老蒋小蒋他们确实还有相当高瞻远瞩。
但老实讲，那个时候也是他们的幕僚厉害啊，他们的一些幕僚的确，所以
所以那时候小贝已经是他们的幕僚了吗？
有，那个时候小贝可能还没出生呢，但是那个时候在他们组的确啊，你说这个讲到一点这个啊，国民党的这个历史，国民党撤退来台的时候呢，的确在财经方面呢，当时出现了
高手，
对，非常所以我们今天来看都是当时非常高瞻远瞩，包括当时定下来为什么台湾要朝 IT 产业发展的这个这些人，的确他们事实上是在一个豆浆店，就是现在很有名的永和豆浆店里面，有一天的早上，他们几个人谈一谈， 手上拿出那个时候日本刚做出来一只电子表，他们就说台湾将来要做这个东西，而不是去做汽车啊，所以那个时候就减少了很多资源的浪费啊，因为那个时候就台湾就决定来这个来走向的 IT 产业，因为这个虽然这个比较轻比较少，用的这个各方面的资源是少一点，但它附加价值就大很多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确是这几个人
了。听众朋友，看来我们小贝还真的是可以去竞选美国总统哦！你看他这个什么都知道。
我觉得我应该回台湾去竞选总统，
那赶快去了就来不及了。
哎，在台湾总统已经选过了，不过很难讲了。四年之后，你很难讲小贝会不会出现出来哦。我到时候在美国做过世外桃源节目，会成为我一个政治上面的负担呢。
对，
他可以攻击我，对不对？耶、yeah, ，怎么办呢？到时候就请蒙哥来为小贝站台。
替你站台是可以的，不过咱们呢有一点小小的要求，
顺便传传福音啊。
哎，那这个当然就是说，从过去二战以后直到现在，这种种的经济利益啊，以及政治的黑暗复杂性，造成今天这个情况。简单的说，就是说，所谓美元背后啊，是一些商人，这个商人不是圣人，对吧？你不能指望这些商人都做圣人。
商人当然要有利可图，不然他干嘛？
那美国的商人跟美国的政治是没办法分开的嘛？
对，特别是其实这个东西应该是说，特别是在这个1950年之后呢，这种情况的加剧的恶化。
你说恶化什么意思？像比如说现在的小布许总统，他们都是，
哎呀，他们都石油公司的人，真的嘛，对不对？这个你看嘛，美国大概50年以后的副总统，你去看看副总统，大部分都是这些大公司、工程公司的总裁啦，不然就石油公司的总裁出身嘛，
所以这些背后的原因都在那里啊。
老布希更是一个很大的例子啊，对不对？老布希他当时当过中情局局长，他自己拥有过石油公司，然后呢还来当这个雷根政府的副总统，你就知道他又手握中情。又有石油界的这个人脉，对不对？在这些产油国的这个第三世界的产油国，不是中东啊，像这些什么委内瑞拉啦、厄瓜多这些国家呢，那你就知道它有多大的控制力。
所以那个时候的对美国的政治人物来讲，要学习国际外交，你就等于在石油公司做事就可以了，是
吧？其实差不多，其实包括到今天，所以我就说，我们现在讲这个有点危险，因为我们休斯顿啊，这个这么多的有公司，有工程公司，对不对？在我们的听众里面，很多可能你的先生或者你自己就是在石油公司，这个大石油公司或大工程公司上班。其实你应该很知道，你公司承包那些那么多外国的这些工程呢、啊，一次都是几十亿美金、几百亿美金的这个工程，其实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庞大的利益团体在纠葛在那里。
那、这个不能再讲了，讲了这个听众朋友打电话来讲了。对吧，这个不接电话了。
对，请不要打电话来，因为小贝没有责怪之意。
小贝没有说好下次公司发薪水的时候就这个钱我不拿。
对，讲到这个
真
待会我的最后的，因为我今天最后要发表证件了，虽然那个证件讲起来行使度蛮高的，但是呢也会跟这个有关哦。
哦，真的啊。这个当然就是说近代政治经济的原因，可是在这个背后，当然我们都晓得产石油的国家主要是在以色列之外的这些阿拉伯国家。
对，
那可能听众朋友知道这个圣经预言的不多啊，旧约圣经里面其实他老早就把这件事情讲在里边了。
对啊，所以小贝因为有这一点基本的认识，所以我才说这件事情是最棘手，因为这件事情我相信应该没有什么妥善解决的办法，不然的话圣经的预言就会落空啊。
照也
要能够解决的话，那圣经预言真的会落空啊，对吧？
不，圣经里面确实是预言了、啊，他预言到这个后来的时候，这个那个地方的油啊，要燃烧起来是无法熄灭的。这个是在以赛亚书34章里面的、啊，他的话是这么说的：他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这个讲起来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景象啊！他还讲到那个时候的战争的情形啊， 他们讲到这个跟以色列战争的情形，你看这是旧约圣经里面拿鸿书啊，他就形容那个街上的车子。
嗯，
那这个绝对是在主耶稣来以前啊，这个至少2000多年以前圣经讲的。他说呢，他的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了，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还特别形容这个车辆的形状，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
哎呦，
你看看，
所有的科技怎么能够想出这样的东西来呢？哎，那这的
确
预言我们，而且你刚才讲说都是红色，难不成跟中国有关吗？
哎，这个咱们就别乱猜了。但是确实，自从以色列被灭了之后，中东这个地方的局势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的世界情形，还有国际民生。因为那个时候就照着圣经很精确的预言啊，亚述王灭了北国以色列，巴比伦王再来把那整片的地方通通给他灭了，然后有波斯帝国，然后希腊帝国，然后罗马帝国，这个大鱼吃小鱼啊，在那一段的时间里面是一直连续不断，就等于照着圣经很精确的预言啊，真的大家都灭国了。
对，
灭国还不算，从亚述巴比伦在圣经里记得很清楚，他们就会把当地的居民犹太人迁到外地去。
嗯，
换句话说，他把你原来居住的地方啊都给你迁走了，这样你就不容易造反嘛。
哦，
啊，这是他们当初一个非常非常残忍，可是很狡猾、很厉害的手腕。
嗯，
那这样一搬迁之后，后来有鄂图曼土耳其帝国，然后有伊斯兰的世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这整个的等于说站在这个欧洲、亚洲、非洲这些世界被解放的时候呢，开始各样的国家都恢复起来。那恢复起来的时候，今天我们看世界地图，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你会看见他们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疆界啊，都是直线的。
哦，对，特别有一些国家它之间呢，它并不是真的用什么地理上面的这个，
它没有这个，它没有这个天然的这个
天险
屏障。对，
其实那一代人种的复杂实在是超过我们的想象。就举一个例子好了，伊朗跟伊拉克，很多人就光看中文的名字，伊朗伊拉克，觉得这两国好像是兄弟之国，人种应该差不多。其实呢，伊朗伊拉克呢，以前发生两伊战争呢，但之间的纠葛不只是宗教上面的问题，他们人种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伊朗这些人是波斯人的后代，那伊拉克呢是阿拉伯人啊，所以呢基本上波斯人跟阿拉伯人是相当不同的。所以呢他们这一代的种族又多，各方面宗教方面啊，石油利益方面交割又多，实在是真的是一个火药库。
大家居住的地方本来就是这样犬牙交错，对不对？
对，
现在在一条直线在中间一划，
对，
是好多民族居住的地方都被一分为二一分为三，那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那他有可能不打吗？对不对？哎，小贝，你不要忘记你讲这么多是给我们竞选总统的政见呢。哎，你讲的虽然是很有趣味很有知识性啊，可是你到底解决之道在哪里呢？你不讲怎么选择上，
解决之道吗？不然怎么敢随便来信口开河？这边一个总统候选人最起码的尝试总要有。
哎，我看我们这世外桃源总要给你拖垮掉。
不会的，对不对？这是最起码呢，手边就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啊。
OK， 你说吧。
第一个很简单，这个干脆就是所有这些你站在美国立场，这些欠美国钱的这些国家的人加一加，美国人只要自己愿意把它扛起来的话，每个月不过负担24000块钱而已嘛，是不是？干脆就
一个美国国民
债务就一笔勾销嘛，对不对？我们自己人把它扛起来嘛，对不对？
你说一个人就要负责2万多啊？
24000块嘛，是不是？
那我家一家四口了，我家一家四口了，
那你没关系，那你就把它当作房屋贷款，人家是30年贷款，对不对？你就慢慢还嘛，一个月几百块钱，泱泱大国，是不是？做起来的话，虽然短期之内可能民众反应非常的不好，但是长期来看，你看这些欠美国债务的这些国家呢，个个眉开眼笑，尊美国为老大哥，这个世界龙头的地位更是可以确保啊，是不是？
这个办法还可以，不过保证你选不上，就是问题出在这里。
这可能有这个危险，但是所以呢，小贝有另外一个方案嘛，不要忘记，小贝很喜欢沙盘推演，一定还有第二方案嘛，对不对？
对。
第二方案是这样子的。
你与其惹毛那么多国家，你不如惹毛一个国家，对不对？
怎么说呢？
我们就拿这个共产党这个25000里长征的例子来看，对不对？先到了一个村庄去呢，硬给他借一些粮食呢，当然是这个怨声载道，村民怨声载道，但是到了下一个村庄呢，赶快再加倍的借更多，然后还给上一个。这样一路下去，最后惹毛就是那个最后一个那个倒霉鬼嘛，对不对？其他前面那些都是都称赞说很好，所以呢，
小
飞，
你这些东西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啊？
这，你随便问一个中国大陆来的，他们一定可以告诉你，25000里长征，他这个绝妙的厉害点就是一路从乡村打到城市去，最后惹毛的那个村庄是靠近城市那个，让他倒一个大霉。你与其惹火十个村庄，让他们都很生气，不如就让最后一个村庄惹他。惹到死，让其他九个村庄支持你嘛？因为美国也是可以找在国际上找一个冤大头，例如说沙烏地阿拉伯啊，对不对？还是这个伊拉克，要是打赢了之后，或者是曾经帮他们打赢了那个科威特，对不对？就把所有这些钱就从他那边拿就好，其他国家就一笔勾销，让这些这个最后一两个国家来还这个债务就好了嘛，是不是？这也是一个实际上实行起来搞不好，你看我们这个布希总统呢，硬打了就是要把伊拉克战争打完，搞不好他已经在做这个盘算了，不一定
哦，这样子啊。
总之呢，这个问题假如说你解决了，这个皆大欢喜嘛，这所谓穷国跟富国之间的鸿沟就不在了，这马上这个歌舞升平，世界大同嘛，对不对？美国人出到各国去旅游也就不会再害怕了嘛。
那你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啦。
怎么说呢？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嘛，这个商人不是圣人啊，你就算把他今天从到今天为止以前所有的债都给他免了，明天出去旅游他又开始有新的主意新的花样出来了。
我总统候选人能够管就管到这个地方嘛，对不对？暂时能够赢得一时的名声，马上就能够掌握大权，何乐不为呢？
我看你这个是纯胡扯了，今天听众朋友又浪费了一次宝贵的时间呢。
那难道蒙哥有更好的解决之道吗？
我跟你说了，这个事情呢、实在是没有解决之道啊。
对呀、我就一开头就说了嘛，对不对？
对，
有解决之道的话，我们还需要神干什么呢？对不对？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最后不但是神来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连神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也需要再做一件事情，就是用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代替世界上的国，用天国来除去人间一切的政治经济了。可是你刚才讲的其实也不是没有道理，很多人不晓得圣经里面有一个办法，有一个应许啊。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讲呢，它可以让你啊在列国中作首不作尾啊，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至于向他们借贷，你必管辖许多国民他们却不能管辖你，你知道真有这样的应许吗？
真的有，可我记得这个好像就是给犹太人的应许嘛，难怪这全世界犹太人都是放高利贷的，不是这样吗？不是就是指这件事情吗？
他是说我能够使你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啦。他这个办法是这样，你可以借钱给人家，可是到了一定的年呢、
豁免年，
对，每7年你就要施行一次豁免。
那这样子这个马上不合啊，这个现实需要，现在的贷款都是几十年的，这7年未免太短，那每到7年我就拿不回来，那我只能放这种小额贷款哦，一般来讲利息会高一些啊。
是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算数嘛，不是人间的政治经济政策，只是当你这样行的时候，神的赐福会介入你这个国度了。你没有办法让一个国家的人或者一个国家的政府去同意这样做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神自己倒是真的这样对我们，因为他确实是宣布豁免，宣布禧年，把人对神一切的亏欠都给你一笔勾销了，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缘故。而且这个还债啊，是过去现在将来直到永远，他把你所有的罪债都给你还清了。在国家与国家人与人之间呢、你非但不可能做到，而且就算你试着去做也不可能有这一类的功效的。我相信真的没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能够对这一类的问题提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不过虽然如此呢，我们谈谈这些问题啊，仍然可以学到不少功课。比如说吧，从小贝跟我们讲的这些事情里面，首先我们就能够晓得，就算美国啊，我这样说好了， 当然他这个资本主义政策有许多的可疑之点啊，也有很多的黑心在里面、嗯、但是就算美国是百分之百的好心啊，他的结局也不会是百分之百的好的了，
因为这个结局已经定了。
不是这个所谓定并不是神定，而是因为人啊，人心是坏到极处。你什么事情，你共产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怎么样的乌托邦理想也好，要是加上人是罪人啊。就像圣经讲的、嗯、神造人本是正直，可是人却想出许多巧计。这个世界有一个特色，就是能够让你好事变坏事，坏事变臭事。没有办法了，
不是明天会更好吗？
哎呀，实在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啊、嗯、我们在国内所受的教育最喜欢就是教导你明天会更好，其实
对、
嗯、这个世界尤其人口不断的多起来，每一个国家也都所谓的民智大开啊，既然民智大开呢，就不再愿意吃亏啊，反而想出许多的巧计来占别人的便宜。
对，
这个世界是蛮糟糕的。政治手段永远不能真的解决政治问题，经济政策永远也不能真的解决经济问题，因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政治与经济，而在于人是罪人啊。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啊。
不会奇怪，你昨天讲那个传道人最好不要拿钱，那个都已经都讲了，还有什么话会比这个话更让人家受不了？你昨天那个节目没讲清楚，传道是不要知心，但是并不会拒绝这个会有这个弟兄姊妹，他就是愿意单奉献给他们，他没有必要一定要拒绝啊，是不是？
是，我就讲，我特别声明了，讲得很清楚啊。
你没讲嘛，小妹就很仔细听，你跟白健讲了，对不对？
你听到
搞。
没听下去，
好几个传道人给打电话来骂，
打电话给你是吧？嗯、我讲得很清楚啊，我特别举了保罗的例子、嗯，圣经哪一章我都说了。主耶稣的教训，保罗的榜样，基本上是说，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传福音靠福音养生是命定的。但是这个应当与命定，不见得等于是拿薪水嘛。主耶稣当初打发门徒往以色列家去，因为以色列家有这种接待远人、供应传神道的人吃住的这种文化嘛。那我们现在在传福音的时候，你总得想一想，在中国的信徒、中国的社会里边，这个牧师教会的文化根基并不强的，不像美国的文化社会，它对于牧师就有点像中国的尊师重道一样。因此一个薪水制的牧师啊，往往会影响他做工的权柄啊。我就是在讲这件事情嘛，对不对？嗯、那你在这个美国外交问题上，基督徒所要学的第二个功课就是传福音不能够顺便传。
啊，什么叫做顺便传呢？
就是主耶稣下来拯救我们，他不是说来办别的事情，顺便把救恩、把福音传给我们，你知道吧？
哦，
哎，
不能这样子、啊。
哎，不能这样子，因为你尽管美国的政府到底他背后是安什么心、有什么手脚，我不知道啊。但是你如果在想，我知道今天很多中国的基督徒是这样想的。
嗯，
我如果能够借着我的工作，借着我美国公民的身份到国外去，可以做一些见证，可以传一些福音，
嗯
啊，几十年下来你可以看得相当清楚。
那你不是就在骂安德吗？
我没有在骂他，我哪有在骂他，我哪里敢骂他，我只是说啊，很多事情啊，你顺便做都可以顺便的来，比如说你回国出差顺便娶妻，没有关系的。
本来王老五一个，他回去娶个老婆又怎么样嘛？
对，我就说嘛，可以顺便娶妻啊。
哎，是啊。
可是传福音这件事情不能顺便的。
哎呦，
你没有办法把福音的工作挂在美帝国主义或者美元的事情，跟这种事情你没办法挂钩的，你知道吧？
哎，可是现实是世界呢，的确呢，常常会有这样子的挂钩的现象。哎，
那是不错啊，所以我就在说嘛，当然你能挂钩就挂钩，可是你自己必须要晓得神做事怎么做。你回头看中国的历史，真真正正在中国啊的教会里面产生长远影响的，都不是挂钩性的工作，对不对？
不是挂钩性的工作，
不是挂钩性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只是借着五口通商的条约，或者外国派来的使节啊，像天主教廷以王国的身份派来的外交使节向中国皇帝传福音，不是说这类工作就没有价值，而是长久来讲，它往往没有在你所要 去服侍的那个族群里面产生一个深远的影响。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当然可以因为工作的缘故顺便传点福音，可是神能够用你的程度是一定打折扣的。时局一变，风气一变，美国人被否定，美元被抹黑的时候呢，你跟他一块扫地出门的啦。
对，这个就让这些传教士也蒙上一层他帮助帝国主义侵略的一个算是一个冤名啊。
你今天如果你真的要神动工，你就不能够顺便做工。
嗯，
你必须要全部的投下去的。
是，
而且是干干净净的投下去，就好像主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是干干净净，他不跟这个其他的东西掺任何的色彩。保罗出去传道也是，他绝对不搞革命的。
保罗不搞革命啊？
保罗没有搞革命的。
哦，
你看他对罗马教会所写的罗马书后面特别特别吩咐他们，就是不要搞革命。
对，罗马书十三章，
就是像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再说的，他说我在你们中间呢，又胆怯又战惊，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因为他必须把自己的生命交奠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工作啊！你要传福音，你就不能随随便便跟别的东西挂钩。这是我觉得从这些历史里面第一个可以看见的啊，直接跟我们所讲的信仰有关系的事情。美帝国啊，是从人类有史以来到现在唯一还有一点基督教味道的国家了。
哎，是的，这一点我们不可否认啊。
对不对？它不是一个野蛮的强权，它不是一个罗马的铁蹄政策。已经是算是有点基督色彩，总是打着民主啊、提倡人道的旗号这样的一个外交手腕政治体系了，是吧？
对。
可是所能够带来的结果，还是在这样短的时间之内呢？二战到目前也不过就是50年嘛，对不对？一下子就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是的，
其他的东西可以附在福音上，福音不能附在其他的东西上。教会要是不强壮的话，政治一定腐败。教会强壮到一定的地步，它能够影响政治，使得出去的商人甚至可以成为圣人，那就比较好办一点。
对，你这倒是讲到这个重点了，因为我听过一个美国的知名的传道人，他讲过，你看美国这个，你到各大城市乡间有看到这么多的教会，但是今天可悲的是，教会对美国这个国家的影响力却越来越小，小到几乎是已经啊，非常的垂危啊。怎么会到这种程度呢？
从历史，从圣经的历史来讲哈，因为圣经的历史是一个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历史，这个民族的历史。这个历史曾经有一个真真正正转捩点的人物，你知道是谁吗？
以色列国家转捩点的人物，那当然就是，
他也是一个政治家。
政治家，你不是讲要讲约瑟就是讲大卫吧？
你通通猜错
啊，通通不是啊。
对，
他是一个转捩点人物，他也算是政治家，是不是？你说也算是，
对对对，他也算是政治家
啊。那我知道你要讲谁的了，
谁
了？萨姆尔嘛。
对了，哎，小贝真是很有学习，
因为你讲也算是，所以我刚才猛一听你说也是，那我当然就想到有权的啦，当过王的啦，当过宰相，你说也算是，那马上要想到萨姆尔，对不对？
以色列人啊，
蒙哥手里的三张牌，约瑟、大卫、萨姆尔，
还有一张黑牌就是小贝。以色列当初从埃及出来，进入约旦河，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盛的国家。以后遭遇种种的问题，神兴起种种的英雄来救他。可是直到这个撒母耳他从教会着手啊，他从会幕着手啊，以色列没有真正的复兴，你知道吗？没有撒母耳是没有大卫的。
你这么一说，就是讲说这个国家虽强，但是必须要有像撒母耳这样的人才会真正的改观，就对了。
怎么什么话给你讲就不太对劲了
啊？真的又讲错了。
就说政治其实是相当短视的，你今天选总统，你今天选马英九，昨天选陈水扁，是不是明天美国不知道选谁？可是在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国家的历史啊，里面如果有一些的中间人物是专门能够把教会复兴起来的，那就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局面。在旧约的时候，最厉害的一个人 最被神在这方面所用的一位，其实是撒母耳。他没有什么神迹奇事在他身上了，他也不会从天上降火下来了，
还蛮温文的一个人。
哎，可是他完全知道怎么样把神的会幕啊恢复出规矩，把这个神的会幕重新恢复起来。
嗯，
啊，从这里边呢，他以善道正路指教以色列百姓。如果没有他在世事黑暗的时期之后啊，这样常年辛苦的背负以色列人，使以色列全家倾向耶和华，那后来大卫就很难得到那一批与他一同得国的勇士诚心寻求耶和华，自洁奉献自己的祭司。你看后来以色列的历史，虽然有短暂的啊，这个王那个王寻求耶和华带来短暂的复兴，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再做出撒母耳这样的工作。因为一个是做政治经济的，一个是服侍教会的，一个是从国家人民着手，一个是从会幕着手，哪一个影响深远？从圣经看是很明显的。在新约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保罗这个人，哎，他建立教会，直到今天我们还受他的影响。你一个国家的问题、政治的问题、外交的问题，没有办法直接从政治、外交、民主这方面来解决，那是你是救不好的，因为你只治标没有治本嘛。治本是什么？那个国家里边的基督教会要强壮，强壮到一个地步，完全改变这个社会人的品质。
嗯，
那这个是你短期之内不可能见效的，可是这个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尤其在北美的基督徒啊，是应该好好的去思想。
哎，我想我们也都正在朝这一条路上在走啊。
哦，真的吗？
对，
你看美元，美元啊，当二战结束的时候，如果有非常有远见的，哦，这当然是你再回头做事后诸葛亮了，不过仍然能够成为我们的见解，就是有大批大批很有见识很有远见的传道士进到各文化里面去，而且完全知道怎么样在相当短的时间能够有效的把当地的信徒建立起来。这些人去通通都是不带政治色彩、不跟美元挂钩的人，这是理想主义啊。不过那是确实是一个历史的机会。
嗯，
当这样机会临到我们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的时候可以看出来两个极端的思想，一个是保罗这个所谓外邦人的使徒，一个是守在耶路撒冷那个教会的长老们。
嗯，
啊，他们在一起开会。
对，
这个教会柱石啊，雅各啊，还有这些长老们呢，啊，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保罗，交去给那些外邦人去读一读就可以了。里面就是说呢，安息日有摩西的书在会堂里诵读，不要吃勒死的牲畜和血，不要奸淫，不要拜偶像，
这样就可以了。嗯，
哎，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叫做美元。
怎么说呢？
贴贴膏药嘛，你们这样就可以了，你们外邦人信主信到这个地步就可以了，
这样就够了。
那保罗看这些外邦的信徒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嗯，
他要神赐给他们智慧和启示的灵，要能够明白神为外邦人所存留的基业是和犹太人一样的，而且这个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在他们中间运行是何等大能大力。
嗯，
他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嗯，
美元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他去帮人家建设呢，意思意思自己还要拿一些好处。那我们在传道的时候，你如果目标是对着这个人群，你既然去服侍他，你也要拿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这么高的标准来造就他们。可是你从这个百种弟兄的所谓宣道历史来看呢，为什么国外差会的工作在中国没有发生更深远的影响？那除了美元问题、通商问题和政治经济挂钩问题之外呢？这个往往是一个更深的原因。当我们在帮助另外一个族群的时候，你到底要帮助到什么地步？你必须要帮助到为他们舍命，而且扶持到他们与基督一同作王的地步啦。
嗯，
我们今天往往只把我们的眼光停留在传福音这个阶段上，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像美国的经济政策。你说美国人通通都是黑心也不见得，因为你在美国住久你就知道美国佬啊真的是有相当天真相当热忱的一面。
是的，
可是他们生意经归生意经，他从生意经赚的钱，他可以很大笔的给你捐出去做慈善事业。他做生意的时候，他仍然是资本主义那一套。
对呀、啊，做生意的时候，在商言商，仍然不手软啊。
对呀、啊，所以这个东西是蛮讨厌的。我们昨天也讲了，就会讲到传道人这个生活的问题，信徒供应的问题，就是。保罗有一个心啊，是儿女不当为父母积财，父母应当为儿女积财。他对他所服侍的外邦人，他对他们有100%的爱心与最高最高的期望，是一点其他的心意都不掺的。你要把福音传给另外一个族群，你一定要有这种心态。你要是没有这种心态，你传的福音就跟美国这几十年来做的美元差不多。不完全是好意，有一些地方呢是不小心跑出来的坏事，不小心生出来的副作用。为什么？因为你从开头的时候你没有100%只为他打算。
对，
那你说不可能啊，这个政治经济不可能，福音必须可能，福音必须可能，对不对？我们今天不太想，甚至在自己的教会里面都不太要求弟兄姐妹真真正正长大成人，真的长成基督的身量。但是你只要能够安分聚会就好了，能够来守主日就好了，能够十一奉献就好了。我们在本地都这样要求，你想我们出去传道的时候，我们对那些文化程度比我们差的人，我们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今天认为农村教会啊，能够到这个地步就不错了。
对呀、啊，对不
对？
多少人信主了，对不对？崇拜也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啊、
那就很不错。带到这里为止嘛，对不对？
这个就是美元心态嘛，这个就是美元现象。你看保罗写信的那些以弗所教会、腓立比教会，我跟你讲，他们的文化程度肯定是农村教会，你信不信？罗马教会高不到哪里去的。那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必须要把思想转一转。那这样一个目标，你带着这样的目标呢，一定有一件事情是你不会去做的。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我就是要他们把这个借款还回来就对了。
不是啦，不是啦、
哦、不是啊，
你大概不会去竞选美国总统，你哪有时间去选？
你拐弯抹角在骂我，对不对？
你哪有时间去当总统？
我也是被世外桃源推出来的，我也不愿意啊，对不对？
你哪有时间去当总统嘛？总统不能兼差的。
早期这美国历史说总统不是兼差的吗？
你要是真真正正看见了、你只要真正看见今天所谓福音的需要、合场的需要，其实你没有多大的力气，你没有多大的时间从政治经济上的着手，更不要说绕了一圈看一看，附在政治经济上来顺便去传一点福音的。所以常常有人问说，哎，基督徒是不是不从政，是不是不热心政治？其实不是，我们对政治非常非常的狂热。但我们所
狂热，你到那狂热两个字、
对啊，也非常的狂热。因为我们所说的政治是每一个人心里面到底谁在掌权这个政治啊。
哦，哎呦，你讲这个
高
啊、
对，不高不高，对啊，这叫真真正正的政治。神国是不是延伸到这个人了、天国的权柄是不是临到这一家人了？是不是临到这个民族了？我们是这么看的，对不对？也是因为这个事情太需要你全部的专心呢，你就没有时间去碰别的东西。很多事情你不做，总有人要做。你看现在美国多少人在竞选美国总统，加上小贝，对不对？
对呀、他们要是都不做，就我来干吧。
对，你不干的，后面还有人干，也许二三子有兴趣。可是有的事情呢，是你不做，没有人在做的。你必须把神国建立在你所服侍的那个族群中，而不是福音传给他们，像差会报一报信徒有多少，英文教一教，教堂盖一盖，但这都已经不是小事情了。可是我们今天已经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想下去，因为你连进这个文化你都进不去，你要怎么到那个国家去，你怎么跟他们传？所以末世真的是很近了。很多的门啊，你真的是怎么攻你就攻不开它了。撒旦坚固的营垒已经站在人心，但是你回头看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曾经有一个很好的机会，
但是错失了。
对，将来我们再回头看今天在北美的华人基督徒，我跟你讲，那个机会啊，今天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机会，一点都不输于当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所有的福音机会。美国人不受欢迎啊，中国人怎么样啊？
还可以接受。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放在今天啊，北美的基督徒华人面前，只是你是不是愿意全心把自己摆在这样的机会上？哎，这个就另外一个题目，咱们就不谈了。
这已经谈太多次了，
对的。
哎，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所以结论就是啊，我们已经谈论美国的四大问题，这最后这个大问题，你看就是踢到铁板，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小贝放弃参选的意愿呢？我看呢。哎，这美国总统我就不当了。嗯，
好了，这下听众朋友和美国全国的老百姓可松了一口气啊。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china.com swtychina.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我愿做那星星发光来着。